强力风暴侵袭美东可能会降下口雪，2000航班取消。联合国宣布北韩将会主持全球核裁军论坛，引发愤怒。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二月会谈，联手应对中共，力抗中共胁迫。美国主管经济国务次卿将会访问立陶宛。北京冬奥历来最环保，美媒揭露滑雪场建在自然保护区。微博警告用户不得转发冬奥赛事影片，违者可以禁言，网民惊讶。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0日礼拜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东海岸同新英格兰地区，从当地时间1月28日晚上起，可能将会遭到强力的东北风暴袭击，并持续到29日，降雪量就最高可达2英尺。据悉，这一股风暴28日在卡罗来纳海岸附近形成，之后沿东海岸向西北方向迅速移动，形成暴风雪。目前美国多个州已经发布暴风雪警报，预计这一场风暴会影响超过7500万人。28日上午，纽约市已经开始落雪，街上已经看到市政府派出的除雪车和撒盐车待命。美国国家气象局向纽约市以及纽约州南部地区发出了冬季风暴警告，从28日晚7点生效，持续到29日晚上7点，同时提醒民众暴风雪天气下出行困难，务必要提前计划行程。根据预测模型显示，29日波士顿地区的降雪量会达到18到24英寸，同埋最高每小时70英里的大风。纽约市的降雪量亦都会达到8到12英寸，康州同纽约长岛地区可能会达到14英寸，华盛顿 DC 雪量就会较少。由于受大雪影响，美国各大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29日的2000架次飞机航班。近日北韩进行了今年第6次导弹试验，不过就在同一日，今个月27日，联合国宣布北韩将会在今年中旬接任全球核裁军论坛轮值主席，该消息引发了外界争议。据悉，联合国说全球核裁军论坛是国际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该会议将会向联合国大会报告。中国、北韩、哥伦比亚、古巴、刚果和厄瓜多尔6个国家将会按字母顺序分别担任1个月的主席国。对此，总部设在日内亚、负责监督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严厉批评了联合国的声明。该组织的执行主任诺伊尔表示，由金正恩领导的北韩主持全球核武器裁军会议，这样如同让一个连环威慑犯负责妇女收容所一样。联合国观察敦促美国和欧洲大使不要在北韩担任主席国期间参加核裁军会议，虽然这个职位主要是礼仪性的，但由北韩这样的一个政权担任主席将会损害该会议的主要目标。诺伊尔进一步指出，北韩政权使用导弹攻击威胁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并对其本国公民实施暴行，酷刑和饥饿在北韩政治反集中营当中普遍存在，估计有10万名囚犯被关押其中。诺伊尔说，北韩拿着会议主席的锤，很可能会严重破坏联合国的形象和信誉，并发出最糟糕的讯息。如果联合国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机构，就不能够允许好似北韩这样的国家指导武器控制机构，不应该不断地选择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权侵犯者进入其最高人权机构。此外，尽管拜登政府今个月制裁了几名北韩和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指控他们帮助北韩的武器项目，但美国提出的对5名北韩人实施联合国制裁的提议受到中共和俄罗斯的阻滞。北韩今个月还表示，他将会加强对美国的防御，并考虑恢复所有暂时终止的活动，包括曾经暂停的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试验。对此，美国军方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北韩的发射破坏了地区稳定，但并未对美国领土、人员及其盟国构成直接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采取外交手段，并呼吁北韩进行对话。 日本时事通讯社29号引述多名美国和日本政府人士的消息说，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美、日、印度和澳洲正就2月中旬在澳洲墨尔本举行面对面的外长会谈进行协调，旨在为今年春天结束的时候在日本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铺路。为了对抗霸权主义举动越来越大的中共当局，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和澳洲总理莫里森预定今个春天结束时将会在日本举行峰会，因此先由这四国的外长就经济和尖端技术领域如何加强合作进行磋商。消息人士透露，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谈到时将会协商在半导体生产和供应上如何摆脱对中依赖等议题，还将会讨论提供发展中国家武汉肺炎疫苗和支援这一类国家兴建基础建设以及气候变迁等议题。不过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情势越来越紧迫，美国必须加以因应。美、日、印、澳这四国国内的疫情亦都有不同发展，因此该外长会谈的确切日程尚未确定。该外长会谈之后，美日同韩国仲将会协调三国外长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会谈，到时会谈主轴将会聚焦在如何因应推动核武及飞弹研发的北韩上。但由于岸田决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日本新石垣佐渡岛的金银矿山遗迹佐渡金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引发韩国反弹。对此有美国政府相关人士担心韩国是否将会取消会谈。此前韩方主张佐渡金山曾经涉及强征韩籍工人，而要求日方不要提出申请。在立陶宛面对来自中共的政治施压和经济胁迫之际，美国主管经济事务国务次卿费南德斯将会访问立陶宛，表达美方对立陶宛的坚定支持，讨论美国和立陶宛关系，并深化双边经济合作。美国国务院1月29号宣布，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的费南德斯将会在30号启程前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在访问立陶宛期间，费南德斯将会和立陶宛政府高阶官员会晤，讨论美国和立陶宛关系，深化双边经济合作机会，以及在基于规则下鼓励负责任、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共同承诺。费南德斯亦都将会利用今次机会，表达美方对立陶宛面临来自中国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的持续坚定支持。费南德斯率领的访问团成员还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官员，讨论美国进出口银行和立陶宛政府签订的6亿美元出口信贷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以扩大美国出口商和立陶宛买方在包括高科技制造、商业服务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机会。自台湾代表处去年11月18号在维尔纽斯揭牌成立之后，北京持续对立陶宛外交及经贸强力施压，甚至要求欧洲企业将立陶宛自供应链排除。近日又传出立陶宛甚至美国官员考虑要求台湾更改代表处名称，以缓和立中关系紧张，确保台立关系正常发展。不过这个传言都已经被中华民国和立陶宛外交部否认。北京冬奥将会在下个月4号登场，中国官媒此前一再宣称今次冬奥是有史以来最环保，作为滑雪项目场地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更加声称是全部采用绿能发电。不过 CNN 1月29号揭露，该滑雪场是破坏了国家自然保护区建成的，直接揭穿中方对外宣称的所谓环保说辞。根据 CNN 报道，中共宣称今次冬奥会最环保、最清洁，其新建的奥运滑雪场就是北京政府拿来吹捧的其中一个例子。不过 CNN 通过分析卫星照片和官方地图之后，发现这一座位于北京延庆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其实是建在北京的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该保护区在1985年成立，旨在保护当地森林资源、高山草原和丰富生态。然而中国在2015年拿到冬奥主办权之后，就重划了该保护区范围，将建造滑雪赛场的区域排除在保护区之外。对此 CNN 表示，虽然延庆区的官员说重划之后的保护区范围更广，但有专家认为这种做法难以弥补建造滑雪场对原本区域野生动植物造成的损害，因为重要核心区域被排除在外。除此之外，北京气候干旱，必须完全仰赖于人造雪，必须耗用大量能源和水资源，和中共宣称的所谓环保相差甚远。而且冬奥结束之后，该滑雪场仍然会正常营运。中国政府已经计划将延庆区打造成国际滑雪胜地，预计将会建造更多滑雪坡道。有保育人士担忧，到时人流一多，将会进一步影响当地的生态。依据中国的法规，除了政府批准的科研人士之外，一般民众禁止进入国家保护区核心地带，更加不准开发。然而北京拿到冬奥主办权之后，却自行推翻相关规定。中国不少保育人士都对此不以为然，而事实上此事早前一度在中国社交平台被讨论，但批评的贴文很快都被删除。北京冬奥即将举行，中国社交平台微博说，微博用户不能够转发冬奥赛事影片，否则内容会遭到删除或者封锁，严重违规者会遭到禁言等处罚。消息一出，随即引发热议。根据微博管理员28号公告说，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北京冬奥在中国大陆地区包括澳门的独家传媒体权利及分授权权利，如果未经权利人授权，在微博平台上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使用权利人所播出的奥运会赛事影片，将会侵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微博平台将会对有关内容进行删除、封锁等，严重违规者会遭到禁言等处罚。对此，不少网民对微博的措施感到惊讶，有网民留言指，收到这个消息我还以为我犯了事。仲有网民回应话，就是无语，自己的赛事都不能够发。仲有网民表示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此外，根据路透社1月29号报道，国际奥委会严格保障奥运转播权，并指不允许在社交媒体分享比赛画面，即使运动员亦都一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